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6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气象预报估计，飓风马修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刮下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届时风力将会加大。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逼近安德罗斯岛和拿骚岛时，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该中心警告说，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厘米的降雨。根据天气预报，星期五飓风马修的风力将从3级加大到4级，之后将直接北上袭击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州。佛州州长斯科特星期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该州沿海居民说，现在必须撤离，这可能是生与死的抉择。四级飓风马修星期二重创海地之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据报至少有16人丧生，这是52年来登陆海地的最强的一次飓风。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被正式选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预计他将在今后几天得到正式的任命。星期三，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决定性一轮投票之后，这位资深政客和外交官以13票鼓励、2票没有意见以及0票不鼓励胜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宣布，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人选，他就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三举行的一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5个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使用区分颜色的选票否决候选人。但是古特雷斯避免了遭到否决的厄运，得到了候选人胜出所需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至少9票以上的支持。星期四，安理会将就有关这个决定的决议进行正式的投票，预计联合国大会将例行公事的批准古特雷斯的任命。英国大使克劳福特在该决定宣布后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看到在联合国大会组织的听证会上，古特雷斯是一个杰出的候选人，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安理会内部的竞争中胜出的原因。俄罗斯周三暂停了同美国在核能以及与能源相关的研究方面一个3年的合作协议，这一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还签署了一道命令，暂停了一项与美国达成的处理武器级部的协议，理由是由华盛顿采取了不友善的行动，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在周三的每日通报会上说，废弃部协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因为这些是我们以往合作成功的领域。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外交官均表示，美国主动提出了电话交谈的要求，交谈内容还涉及乌克兰以及朝鲜的问题。一个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同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调查发现，来自今年早些时候对3000多名中国人的问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方面，同菲律宾和印尼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端。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今年7月否决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申索。皮尤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导致冲突的争端存有担心。当被问到一些具体国家的看法时，61%的人对印度没有好感，81%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相反，韩国留给中国人的印象较好，55%的中国人对韩国抱有好感。受访者当中有一半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约有同样多的受访者说，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像他一样成为世界强国。75%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同10年前相比，中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大约同样比例的人提出，有必要抵御外国势力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窃取高度机密文件正接受调查。声明说，8月底被逮捕的哈罗德·汤姆斯·马丁三世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声明还说，他曾经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审查。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今天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通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这星期我们和大家一起复习了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位企业界人士的活动，包括他们的会见和业务洽谈。我们复习的第一课首先是Blake 先生在史杰饭店办理住宿登记时同接待员之间的一次对话。复习的重点是这次对话里体现的几种重要的语言功能，例如向对方提出要求，向对方确认某一事项，或者寻求对方确认某一事项等等。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at's right.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For example, a request is a language function.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Yes,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requests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 We're also going to hear Mr. Blake an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ing information.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checking in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接着我们复习 Blake 先生住进旅馆以后在电话上同 Epstein 先生的一次谈话。我们也要重点复习这段对话里涉及的语言功能，例如提建议。就一个事项表示确认等功能，这些语言功能在商务场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请注意，两个人在讨论业务之前先交换了一些寒暄的话。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When Mr. Blake got to his room, he called Mr. Epstein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meet with him. You will hear examples of suggestions and confirmations.
Yes,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y begin their conversation with small talk when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kay, let's listen.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下面是复习的第二部分。我们要继续复习过去播讲的内容，重点是工商界人士访谈和会话里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首先是Epstein先生和Graham女士之间的一段谈话。这次谈话是在Graham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 请大家注意听双方在谈话里用了哪些语句，要求对方澄清某个问题或者确认一项承诺。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The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on Tuesday, June 11th.
In this conversation, we will hear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or confirming plan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Do you have a minute? Have a seat.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接下来, Epstein先生和Graham女士 两个人在谈话以后的第二天, 又一起在使节饭店的大厅 同Blake先生会面。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June 12th.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hey are looking for Mr. Blake.
This conversation contains examples of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 It also shows how to interrupt politel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t's good to see you.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Sounds fine to me.
复习第三部分，我们首先要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一家餐厅共进工作午餐时的谈话。复习的重点是双方在谈话里使用了哪些语言功能来明确各方的立场和意见。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all take place at a restaurant. Mr. Blake is having lunch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we'll hear examples of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et's listen.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Yes, I see your point.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那次工作午餐结束后继续进行的对话。这次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有向对方提供选择的用语，有澄清立场的用语，还有表示承诺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Mr. Epstein,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ave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offers, clarifications, and promises. The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Mr. Epstein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and Mr. Blake.
Okay, let's listen.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 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 整套辅导学习材料, 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是这个时段的新闻。气象预报估计，飓风马修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刮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届时风力将会加大。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逼近安德罗斯岛和拿骚岛时，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该中心警告说，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厘米的降雨。根据天气预报，星期五飓风马修的风力将从3级加大到4级，之后将直接北上袭击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州。佛罗州长斯科特星期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该州沿海居民说，现在必须撤离，这可能是生与死的抉择。四级飓风马修星期二重创海地之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据报至少有16人丧生，这是52年来登陆海地的最强的一次飓风。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被正式选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预计他将在今后几天得到正式的任命。星期三，联大安理会进行了决定性一轮的投票之后，这位资深政客和外交官以13票鼓励、2票没意见以及0票不鼓励胜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宣布，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人选，他就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三举行的一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5个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使用区分颜色的选票否决候选人。但是古特雷斯避免了遭到否决的厄运，得到了候选人胜出所需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至少9票以上的支持。星期四，安理会将就有关这个决定的决议进行正式投票，然后向联合国大会进行推荐。预计联合国大会将例行公事地批准古特雷斯的任命。俄罗斯周三暂停了同美国在核能以及与能源相关的研究方面一个3年的合作协议，这一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还签署了一道命令，暂停了一项与美国达成的处理武器级部的协议，理由是华盛顿采取了不友善的行动。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了制裁。由于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中断了和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的直接会谈。美国政府宣称已经对俄罗斯失去耐心，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再次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会谈。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外交官均表示，美国主动提出了电话交谈的要求，交谈内容还涉及乌克兰以及朝鲜问题。一个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同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调查发现，来自今年早些时候对3000多名中国人的问答，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的要求方面同菲律宾和印尼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端。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今年7月否决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绳索。皮尤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导致冲突的争端存有担心。当被问到对一些具体国家的看法的时候，61%的人对印度没有好感，81%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相反，韩国留给中国人的印象较好，55%的中国人对韩国抱有好感。受访者当中有1半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约有同样多的受访者说，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像他一样成为世界强国。75%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同10年前相比，中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大约同样比例的人提出，有必要抵御外国势力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窃取高度机密文件正接受调查。声明说，8月底被逮捕的哈罗德·汤姆斯·马丁3世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声明还说，他曾经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审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被窃文件的性质与数量，不过表示2014年他从敏感情报中盗取了一个政府机构的6份文件。经过审核，调查人员发现这些文件的类别是绝密，这意味着未经授权的泄露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名合同工涉嫌窃取敏感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源代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欢迎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十月五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国庆之前呢，云南省一个偏僻的村庄发生了特大刑事案件，有19个人被害，包括呢一名3岁的儿童，一名27岁的村民被逮捕。由于消息流通不畅，案情至今仍然扑朔迷离。有分析说呢，这类犯罪在西方是最骇人听闻的一个恶性案件啊，会招致各路媒体的全方位覆盖和讨论。然而呢，此案发生之后，中国主要官媒集体噤声，继续渲染国庆假日的喜庆，甚至中国政府审查机构还忙于在社交媒体上删除与新华社消息不一致的说法。有网友就指出说，19个人死了， CCTV 却没有一条相关的报道。那么这个案件究竟折射出中国哪些问题？刻意营造渲染对国庆的和这个祥和气氛，是不是剥夺了这个民众的知情权呢？当局对于社交媒体的控制是否愈演愈烈？好，今天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通过电话在中国参加连线节目的是河北独立时事评论家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河北田先生，首先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中国国内，您是否听到这一特大的刑事案件？中国媒体是怎么报道的？您什么时候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的呢？
我是在10月3号左右，知道这个案件的。当时是在微信圈里头知道的。也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后来经过朋友提醒，才到网上看了云南公安厅的通报。这个通报写得很简短。后来我又看了新华社发出的通稿，我注意到，其他媒体大部分也都是转发的这样的通稿，说案件是由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罪犯因为担心罪行败露，将邻居17人杀死。我认为这种口径完全一致的报道，显然是把这个事情表面化、简单化了。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呢，田先生他说呢，他是在10月3号才看到这个报道的。那么这个案件的发生呢，实际大概可能是因为现在仍然案情不是特别清楚，
是的，
可能是在29号或者30号就发生了。那么这样一个特大案件，19个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儿童，如果这个特大案件发生在美国的话，会是什么一种看法？
这个美国呢是这样，这种凶杀案啊，实际上这种恶性的凶杀案实际上在各国都有。那么我想美国呢隔三差五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两国处理啊这样的案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最近的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的这样的恶性这个凶杀案也越来越多了，尤其近年以来更加多。就是这个两国处理这个案件很明显是不一样的。首先呢，我觉得美国的宪法和第一修正案保证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新闻报道自由。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各州和联邦政府啊都制定和通过了很多的阳光法案，其中包括这个信息自由法。 那么规定人民有这个知情权和问责权。那么在这个这样后来呢，现在最近几年呢，就还有更多的所谓的开放政府计划。这计划呢，就进一步的把这个政府的这个执法和行政啊，纳入这个人民的这个监督之中。所以像如果是发现这样的恶性案件呢，首先你知道美国可能媒体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可能会甚至比警察和这个急救员
还要去的都早。
但是呢，这个主要的这个电视台啊，会停下一切正常的这个节目。那么这个马拉松式的跟踪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尤其是呢，要他们会分析猜测，那么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背景。他的犯罪动机，他的作案手段等等等等，还要呢监督这个美国的这个执法机关，他们是不是在按照这个程序来执法。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让人民啊知道他在社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这个政府警方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说就让人们知道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有嫌疑犯还在逃，可能会对社区造成危害，那么这些老百姓呢会知道自己去防卫，会提高警惕，同时呢也可能会举报，协助破案。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做法。但是呢，我想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一个趋势呢，它同时呢也保护这个受害者，它的法律啊保护受害者，也保护这个嫌疑人的他的这个无罪推定啊，还有这个正常的法律程序啊等等。但总的来说呢，它是强调这个媒体的报道权和知情权。
好的，那么。刚才呢，通过韩博士的介绍，我们就看到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这个美国《纽约时报》实际上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呢，说中国发生的这一恶性案件呢，这个实际上呢，要比2012年在科罗拉多州电影院内导致12人这个死亡的这个枪击事件更加严重啊，并且呢，这个比去年。导致14个人死亡的这个加州的一个枪击案呢还要严重。如果美国出现这种事情，就像韩博士刚才讲的那样，那会是一种全方位的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一样呢？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美国截然不同的这个现象呢？将近20人死亡，而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竟然很少有报道。那么河北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显然，官方不希望在国庆日报道此类消息，以冲淡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国大陆官方的一贯准则是，有利于官方形象的事情都属于正面报道，属于正能量，要添油加醋，放大聚焦，重点突出。凡是重大事故、重大案件、群体性事件，等。就不利于官方形象的事情都属于负面报道，属于负能量，要减少压缩乃至全面扼杀。对于大陆的媒体来说，他们只能充当喉舌，没有自主发言权，这完全是常态。从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其实这种延续了这样的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发生在1975年的河南省板桥水库溃堤事件，淹死了10几万人的重大灾难，从事发到今天都没有全面报道，是吧？你现在发生的很多重大这个杀人案，死亡十几人的案件，从一开始到事后，除非破了案，有个归纳式的报道，在发案之初。根本就，基本上都是封锁消息，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一以贯之的啊。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情况？这个现象，
我觉得掌控舆论、封锁消息啊，这个包括网上的这个掌控啊，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宣传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封锁消息是他的一贯做法，但是说什么报什么报多少。都是党的这个决策。那么你前面提到这个科罗拉多这个电影院的射击案， 还有这个加州的去年的这个枪杀案，那中国的这个 CCTV 啊，就是中央视已经是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对这个事情他们确实惊声。刚才田先生谈到，就是说正好是所谓的黄金周，国庆的黄金周，所以他为了要这个掩饰太平盛世的话，他不愿意报道这样的负面的这个所谓非正能量的这个消息。但我的观察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前不久在甘肃曾经发生过这个杨改南这个杀子的这个一案，一家就全部就是这个灭门，这样在尽管中共的宣传机构啊一直打压，不让人家宣传评论这样的这个消息，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强烈的关注和这个反响。那么尤其是呢，这个网民还创造出了一种所谓的这个词儿，叫做盛世搂夷。那么像这个杨钦培这样的案子，是不是也是盛世鲁夷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呢？一个结果呢？我觉得中共是特别害怕把这样的这个事件啊，所谓盛世鲁夷这种案件呢，归罪于这个制度上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都是贫困到绝望造成的。那么中共的情愿把这个大量的金钱扔在海外，也不愿去来真正从制度上解决这个民生问题。那么过去有很多的政策扶贫啊，或者是精准扶贫啊等等，但是都是做形式，走过场，没有真正的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然这个整个这个案子现在还看不出来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就像刚才田先生讲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么可以等一下再继续谈为什么我认为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网友啊，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看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这个掩盖新闻事实，这是很有传统的。因为当年在毛泽东时代呢，就是只是报喜不报忧，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维护这个党的利益吧，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当年我们当地一家电台的领导就说过，我们的报道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其实正面宣传就是撒谎，就是说谎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就觉得这是无可改变的。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花大的金人力物力去干扰美国之音呢？其实这也是不愿意让中国老百姓听到负面的消息。例如，就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生被杀这个事情，就是说。但是他只是一面之词，就说明医生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讲中国的医生，有些医生对患者草菅人命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所以他不肯这个报道，就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吧，他是要按照导向来说的，所以这也是很难改变的。这也就是说，中国有数千万上亿人经常听你们美国之音的这个原因就是在。就在于此吧。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叫Burke 小逍遥这位 Burke 逍遥呢，他也发表了和北京刚才王先生发表的类似观点。他说，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或者社会动荡的时候呢，中国媒体就大肆报道说这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弊端，所以呢恐怖主义肆虐，总发生枪击或杀人案，顺便呢便宣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那么为什么当中国发生了恶性案件杀人案的时候，中国却不报道呢？至少需要主动搜才能搜到一点消息，却不反思目前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弊端呢？那么我请田先生，河北田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两位听众观众的这个看法。
我认为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说的你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就要保护人民的知情权，要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所以你这个重大事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公开通报，是吧？可是据我所知呢，咱们这个就是从刚才这两位先生谈的非常好，他说的这个中共自执政以后实行一党统治，他就是为了维护本党的利益，就是报喜不报忧，是吧？ 所有许多案件，特别是就我们很多这个报道这个重大杀人案件、连续杀人案件、连环杀人案件，都是哎出了事不报道，什么时候破案什么时候报道。结果你如果要是出事第一时间报道，很多事情可能就早就侦破了。这样对人的公众的利益损害是最大的，是吧？所以说我希望呢，中共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也要正视到现在的问题发生的严重性，应该早日改弦更张，实现改变这个目前的做法，实现第一时间公开案情这个制度，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好的
啊，减少悲剧的发生。
好，
嗯，
现在我们的网友叫爱的臭啊。他又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威权政体的舆论控制的核心呢，就要维护威权，维护权威，树立政府不可挑战的这样一形象。他说之前的雷洋案、徐玉玉案都明显留下了官方消音的这样一痕迹。那么请问嘉宾，这样粉饰太平的宣传策略会不会能够使社会更加稳定呢？韩博士，
我觉得这个中共目前的对网络控制啊，已经比这个过去的这个纳粹德国啊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样的这个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你控制了舆论，进行舆论导向，实际上你堵塞了言路。那么让过去我们知道，在文化革命后期的时候，没有正常的消息渠道，都是小道消息盛传。那么最后就造成一个什么呢？你这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政府失去公信力，哪怕你讲的是真相是事实，老百姓也认为是谣言，那么反而是制造这个社会的这个恐怖恐慌的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这个危害可能还是中共他自己，那么老百姓呢就会肯定会要信谣传谣，甚至这个造谣，因为你找没有信息的来源，也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了解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反而是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综合呢两位啊嘉宾的这个分析啊，以及呢我们听到刚才网友、听众、观众们发表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啊，当局掌控媒体、封锁消息、保持社会稳定，可能是啊。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但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去年天津大爆炸这个重大案件发生之后呢，这个中国的媒体好像表现得比较突出，马上就全方位的报道各种消息，做到了比较及时透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可能两个案子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其实他们一开始这个天津大爆炸之后也是观望了很长时间，媒体基本上是静声的。你看天津市的这个主要的电视台都没有正面的或者是更多的报道这个事情，有的可能简短的提了一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其实他在放韩剧。放一个叫做这个昭康什么俱乐部、昭康之妻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韩剧，所以在实际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等待在北戴河开会的习近平中央做决策，到底是怎么样进行报道，采取什么方式报道。所以呢，在这个时空之间呢，有很多媒体已经到了现场，当初就到了现场，做了很多采访报道。那么很多呢，在没有在这个做决策之间。这个时段里头呢，把这些消息、把这些报道放到网上去了，放到网上去了，就是说它已经在网上流传。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呢，这个案子是非常大的一个爆炸案，对不对？涉及到很一个整个的一个社区，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是海外的外资企业介入在里边，你要瞒是不可能瞒下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和现在的这个情况又完全不一样。那个现在的这个是在一个很边缘的山区，而且呢又是好像看起来是家庭内部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又是在国庆节这个期间，前面之间又发生的这个杨改南这个案件，所以他在各方面考量之后，他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在天津大爆炸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个决策时段有一个间隔，那么媒体利用这个间隔呢，把很多消息透露出去了。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天津大爆炸案和这个云南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对比，您当时呢天津大爆炸时候您在河北，距离天津不远，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第一时间没有报道，但是后来跟进的是比较快，也是属于比较全方位的报道。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有个什么不好掩盖、没法掩盖的，他们也就索性也就不再掩盖了，因为那个这个港口嘛，涉及的这个被卫星曝光各方面都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呢，从现在来看，许多事情就刚才网友提到的关于这个雷洋案啊，还有一些涉及到警察职务犯罪、职务这个不作为、乱作为的案件啊，他们还是表现出来能捂则捂，能盖则盖，能拖则拖，是吧？还是幻想采取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总体来说，他们从根子来说还是愿意维护官方的利益，而比较忽视和淡化民众的利益，想通过这个人民币解决问题，而不是想通过法理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做法。
好，现在我们听听新疆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你好。新疆王先生
好，
请讲。
这一次云南的杀人案呢，我感觉呢，很多意见呢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我们可以看到，自1949年以后，直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么从现在西藏僧人的连续的自杀，到北京中南海附近清华园学生之间互相投毒，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之间投毒，到云南、贵州、江西之间，所谓的盛世蝼蚁，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极端的政权，所谓的自己的光辉道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到延安、到北京，就仿佛现在的IS 政权，那么 IS 政权就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啊，对自己的民众啊，使尽各种惨绝人寰的镇压之术啊，造成各种人间的惨剧，这是事实的事物的本质。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新疆王先生。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彭先生
你好。
请讲。
在一党专政的那个体制之下中国是没有媒体的，中国只有洗脑的工具跟他们的喉舌，所以说他们剥夺了老百姓的知情权，老百姓的知情权剥夺，他们对老百姓实行了长期长年的这种侵权对老百姓进行侵权，所以说他只把老百姓当猪养渔民政策，老百姓越愚蠢越闭塞他们的越好，越能够维系他的那个专制统治，所以说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
好的，
也不能长久，不难以维系的。我个人认为，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听到那个谷歌公司要做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地卫星的那个 WiFi， 我特别高兴，我希望打破他们的。
好的，我们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刚才呢，两位先生，刚才两位听众观众呢，分别把这个媒体管制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个本质联系在一起。那么韩博士，您在网上看到有关网友是怎么对这个案件评论的，在这方面你在国外看的多不多呢？
我看的国外我还是看到一点，我通过朋友从国内找到一些这个资料，那么大家都是在猜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各种各样的猜疑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析猜测都存在，那么这样的猜疑呢反而制造了一个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觉得不利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解决，也不利于中国走上一个法治的这个道路。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一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